四川两起人权案件的最新进展引发了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3月31号，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陈云飞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另外，去年12月遭逮捕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的律师周末前往探视黄奇，再次遭到警方拒绝。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陈云飞案和黄奇案的辩护律师隋木青，请他来介绍最新进展。隋律师你好。
你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3月31号您参加陈云飞庭审的情况好吗？陈云飞一向被人称为新公民、民间行为艺术家，他在法庭上表现都有哪些看点？
是这样，首先呢，他这个庭审呢，它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公开审理，实际上呢是一个完全封锁，陈云飞的亲朋没有一个能出席的，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审理啊，陈云飞呢，他是穿着睡衣出庭，他也是表示他是为了做所谓的中国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对中国官方的中国梦的一个嘲讽的一个说法，出庭这中间呢，他也会有那个有一些那个出于对法官这种审理的不公正的这种态度的表达抗议的方式，就是他的中间呢，他第一他拒绝回答法官和公诉人的一些提问，还有他会那个有时候会倒头睡，睡下，这个表示其实是一种表示抗议。还有他在这个最后那个他听到判决以后，他是伸出了一个打了一个胜微笑着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表示上诉的时候说，我觉得判得太轻了，所以我要上诉。是这样的一个大体上是这样，他整个的过程呢神情是比较轻松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
表达了一种对权力的蔑视。
好，那我们看到陈云飞呢，他在自传的一个法庭最后陈述书中说他没有罪，他只是对暴政做出揭露和批判，并且感谢公检法呢，把他打造成宣扬言论自由、反对独裁啊、反对独裁暴政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我们了解到，陈云飞呢，他并没有得以在法庭上宣读完这份陈述书，可是陈述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的传阅。那隋牧师，您如何评价陈云飞的这份陈述书呢？
因为他这个陈述呢其实非常短，其实我们是之前就具有简短记录，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对，所以这个而且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他也飞速的念了大部分，事实上是给了他大概1分钟不到的时间，他迅速的读了一下，所以这个还是能得以能把这个他的最后陈述呢能发出来，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黄奇案，这个周末呢，您作为黄奇的辩护律师，再次前往四川绵阳市公安分局和国保支队，希望呢会见黄奇，并为他办理这个取保手续。可是却再次遭到了拒绝。那么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律师希望会见黄奇的第二次遭拒。那隋牧师，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因为我这第二次去呢，因为他们接待的这个国保呢，他们还是不错，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讲了几点，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虽然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会保证办案的程序，但是实体不公正的，比如他是否够罪，这个我们是不能讨论的，对。那么呢，就是说，虽然外界所传说他这个泄密与这个四川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有关，但是是跟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关的， 我们叫公正办案，他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另外呢，他说啊，我们这个我们也会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会给他提供这个相应的治疗。那么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是否够罪的问题。其实当然呢也并没有展开讨论，因为我也知道他们所处的角色，我也能理解。那么这样的情况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一个领导人内部点名讲某要重点打击某个人，那么你这个东西事后来定命，定为一个决议，然后呢以此来定罪。我们不谈法律，从一般的情理来说，是不是能普通人能不能接受？法律不外乎天理人情啊。那你这样的一个定罪，很明显的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你所谓这个出卖国家的机密啊，提供这个机密，你是需要有资格有能力的。那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官员主动提供的一个访民，让他拍照，在黄旗根本不知情，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东西会定为一个机密的情况下，把它发出来，那怎么可以来定罪呢？啊，这个很明显，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这种抓捕的合法性是非常值得怀疑。另外呢，就说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是患有绝症的。
好，我们感谢隋母清律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